共军真实力被北洋水师中烂，中共瞓低咗48小时，发生咗乜嘢？中国事业篇大改革，铁饭碗变成合同工。日本参议员石平被中共制裁系荣誉。中国新能源车主后悔啦，悭嘅油费抵唔上保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9月10号，星期三。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共93高调阅兵，意图展示军力，恐吓西方。但了解中共内部情况的人说，习近平其实早就力不从心。杜文在最新的直播中披露一段内情，他说大概2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军中老友，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杜文就问军队现在到底怎样，火箭军的战力怎样呢？这位朋友摇下头讲，比中国足球更加不争气，一旦打起身连北洋水师都比不上。朋友顺手从旁边的包里边拿出笔记本，给杜文放了一小段纪录片。纪录片名叫《胜算之忧》，忧是忧虑的忧。这个影片是给中共内部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看的，目的是警示和教育。其中一段透露，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美国第七舰队航空母舰靠近台湾，中共火箭军高调发射10枚导弹，想阻吓美国。结果其中5枚导弹都发射失败，有些点火失败，有些偏离轨道，有些直接自爆。杜文说，习近平当时就发火，一个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军事演习，失败率居然达到50%。所以93阅兵外界看中共拉出的导弹战斗机来展示，好像几吓人，但共军实际有几差，习近平心里边恐怕比边个都清楚。中共不单止在军力上打肿面充肥仔，93阅兵还揭露习近平一个力不从心的地方。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3当日讲到活到150岁，揭露中共活宅罪恶，震惊全球。9月5号中共央视跨国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这个时候距离习普聊天披露已过去两日，中共沉默两日先出手，中南海发生了什么引人关注。旅澳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讲，央视拖了两日先要求路透社删除影片，讲明中共整个独裁统治机器运转已经不灵，效率极低，绝大部分官员都采取一种退出竞争、摆烂怠政的方式来应付习近平。其实删影片都没用，因为普京早已经在9月3号接受采访时亲口证实他确实和习近平谈到150岁的话题。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说，普京证实这件事并讲是习近平先提出来的，普京是为了给自己解围，将主要责任都丢到习近平的头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影片已经传遍全世界，很多机构已经将它传起身，落架都没用。沈明失认为这一次中共反应比较慢，可能是宣传口内部有人故意要黑习近平。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数据显示，中国事业单位编制总数约为4200万个，但实际在岗位人员已超过6300万人。这个意味着有着超过2100万人在事业单位，不是编制内人员。最近有消息传出，中国的编制改革 正向合同制过渡，特别是在基层医疗机构、文化单位、教师队伍等，这种变化并不是只是逐步取消编制那么简单，而更多的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重大变革。从目前情况看，原先已经进入公务员编制人员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化，而那些新入事业单位的职工，很大一部分人将变成合同工，很多人还不知道。教师队伍开始从铁饭碗转为合同制。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新入职教师中，合同制教师占比达到 53.7%， 超过了正式员工制教师。特别似上海、深圳等城市，新入职的教师中合同制比例已超过 70%。 另外，全国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目前亦向合同制方向转变。数据显示，在有 71% 员工是以合同制方式被聘用的。另外，乡镇医院、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都开始实行合同制。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同制医务人员占比已达 58.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讲明中共没钱了，缓和财政压力才是根本。他随时在这裁人，不聘你，你合同工嘛，解除合同就算了，他就悭了一大笔开支。那个事业编制是国家拨款的，那这个工资你如果是合同工，国家不拨款，他这些工资怎么来？农村就是逼着那些医生去赚钱，有些大病他们都上大城市或者是大医院，你基础医疗不赚钱就是方便群众。根据数据，2024年全国事业单位人员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已达 17.8%。 为了减轻支出压力，就唯有减少编制人数，增加合同制人员的数量。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编制内人员太多，现在实际上还未裁减，但实际开始半裁减状态。放到合同，合同是可以随时取消的。中国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然后政府收入不足，现在还要不敢马上大规模辞退这些编制内的事业人员，现在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他们变成合同工，越来越多变成合同工，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变相裁员，结果当然是工作稳定性在这里减少，跟着铁饭碗在这里一一打破，最后会有更多的人参加失业大军。日本参议员石平因长期在台湾、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发表批评中共言论，中共8号宣布对他进行制裁，此举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打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说，中共是想统霸世界，他有这个战略野心，他在美国、在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发起跨国镇压，对不满他言论的政要都是反映了他这个显示自己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取代美国。石平生于中国四川，长期以政治评论员和作家身份批评中共，七月在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当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清，石平和反华势力勾结，冻结他在中国的财产，并拒绝向他和家属入境中国。日本政府随即强烈抗议，称这个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北京此举目的是恐吓持不同政见的人，绝对不可接受。他强调，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是日本民主的基石，并要求中方撤回制裁。石平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自己在中国没有资产，亦不打算去中国。中共的制裁不过是一场闹剧，被中共制裁我感到非常光荣。 这个议员或日本政府的回应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性质的认定，这个是一个邪恶政权，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纳粹。议员的言行完全是正义的，而中共制裁他这个是干涉人家的人权，而且侵犯了他国人权主权，再加上中共这么多年来破坏法轮功的罪恶，全世界已经看清楚，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共是犯有反人类罪、危害社群灭绝罪的犯罪分子组成的超级犯罪集团。石平在北京大学毕业，1988年赴日留学，2007年归化日本，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对中共感到失望，多年来他以评论员和作家身份出版多部著作，批评中共体制和对外政策，并在日本媒体上多次就台湾、钓鱼岛、新疆、西藏及香港议题发声。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一凡说，只要是出来的都不愿意和他中共再有任何瓜葛，所以说他这些本身制裁，制裁不是给日本人看，不是给这个世界看的，是给中国人自己看的。只要将自己中国老百姓镇住，这个政权没问题，就万事大吉。主要是顾自己的政权，至于说其他就顾不上。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作为作家写了大量文章在这里揭露中共，所以实际上一直令到中共非常的恼羞成怒。这次他当上了议员，根据日本宪法第九条，这个和平宪法呼吁日本要重新武装起身，针对中共，然后将日本自卫队变成正式的军队。所以这一点足以令中共非常愤怒，因为他实际上是来自中国大陆，对中共非常了解。中国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逐年增加，但保费贵、投保难、贬值快，不少车主后悔表示，新能源车悭下来的油费都交保险了。近年来，来自上海的一位新能源车主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有几辆新能源车，最贵的蔚来 ES8 今年保费过万，这个给他产生了卖车的念头。新能源车主抱怨保费贵相当普遍，有网友说自己有一辆新能源车，到今年五年的车龄，每年12000的保险费快比不起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4年度报告显示，五年车龄的新能源车残值率普遍只有30%到40%。新能源车似个吞金兽，电池寿命有限和技术过时，令二手车商都不敢收，价格跌得比过山车还要快。有博主表示，我的小米 SU7 第一年保费6700，今年直接11400，未出过事故就直接翻一倍，太离谱。据中国银保信发表的新能源汽车保险市场分析报告，2023年新能源车平均保费比燃油车高出了 21%， 其中纯电车每年保费平均比燃油费贵1687元，约为燃油车的 1.8 倍。车主邓女士透露，他买的新能源车保费几乎翻了一倍，新能源悭下的油费全部交了保险。上海李先生则表示，他的车是200000元级新能源车，第一年保费7600，是他之前燃油车的3倍。河南郑州新能源轻型商用车经销商傅航则表示，新能源车险加价或者加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拒保。保险公司提供的理由是，这一门是个亏本生意，主要原因是电动汽车有太多安全隐患，自然是最大风险，而且还可能爆炸，好像地下车库还会将旁边其他车辆销毁。新能源汽车电池你碰一下就一个小坑，保险公司基本就要按全损蚀本。有个车主倒车轻轻碰了一下墙， 电池凹咗啲，保险公司直接蚀咗90,000+，电池差唔多占咗车价40%。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话：，仲有啲零件更换嘅系电车，有时成个功能组件咁样落嚟坏少少，就要成个换晒，成本好高。保险公司已经喺度计呢笔数，所以保费就好高，比油车要贵一倍。即使系咁，保险公司都仲未计得清楚，好多时候要蚀赔噶。新能源车极易燃烧爆炸，一着火甚至连周边的车都会烧起来，保险公司就要埋单。结果现在买电车的人很多都后悔，这个就是中共整个政府用来欺骗的手法，好像以前放卫星那样拍一拍脑袋，根本不理实际情况，就为了个表面光线先做大它。至于老百姓实际用落怎样，一大堆麻烦，他们完全都不理。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